智慧，你个人算不算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要是问问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同学，他们会不会说啊，你这个人，你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我不是说你这个人掌握很多知识，我不是说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若说这个人很有智慧，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很有智慧，我们指的是不是他这个人对现状很了解，对不对？一个农民可以很有智慧，他不需要在清华得到什么学位来作为有智慧的人，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对现状很有了解。比方说有人在买房子，那么如果有人说你现在买房子没有智慧，五月份要进行大选，如果你没必要先去买房子，你先看看那个结果怎么样，是不是也许会影响到那个市场，你最好先不买。这可能是蛮有智慧的一个意见。我们对现状有所了解。那么我想问一下，做各位的基督徒朋友，曾经有没有人说你这个人很愚蠢？也许没有那么直截了当，除非是你妈妈，也许他们还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我相信很有可能曾经有人让你知道，因为你信仰的原因，你所做的某一个决定很不明智，很不明智。比方说你拒绝跟一个非信徒结婚，你仍然是发挥单身的恩赐，可能很多世人觉得啊，你干嘛，这个人不只是很英俊，他的背景很好，你父母一直觉得他挺好，你们算朋友，你干嘛那么愚蠢？或者可能是你辞职你的工作，比如说刚才我们许多人参加那个 IGG lunch， 我们听到新天地的就我们的世界要结束，那现在工作如果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参与教会的活动，那可能这个工作不是特别理想。那如果你辞职这样的工作，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你很愚蠢，你一点不明智。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看到基督徒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基督徒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毕竟基督徒对现状应该是最有了解的人，基督徒对现状应该是最有了解的人。谈到不明智的决定，也许你们正在想，我们今天福音之家查考三章经文，十章、十一章、十二章，是不是不太明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三个意象，七章、八章、九章。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实际上第十章只是一个介绍，前面的三个意象只用了一句话来介绍但以理是在何时何地。这一次呢，他用整个一章的经文来说明这意象对但以理给他巨大的影响。一到六章我们多次看见但以理他很大胆的势力，在超级大国人君王的面前他很放胆的势力。但是这里如果你提前已经读过第十章，你已经知道当以理看见这个大异象，他的反应怎么样呢？他就全身无力，伏伏在地，没有气息。为什么呢？异象的主要内容都在第十一章。那么过来之前，我希望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抽出时间从头到尾读一读。那我想知道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特别是第十一章，最起码是不是很长？ 我相信这一点并不微不足道。这么长的意象让但以理以及连续时代的神的子民很清楚地明白末日时期实际上很长。第十一章不杀的内容前两周我们已经有所探讨过，到了十二章我们会看见一个新的角度。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地查考十到十二章的每一句话，没有时间，但是我还是觉得用25分钟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它的重点是什么。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如果还没有找到我们今天单章里面的大纲，你可以去找一找。三个方面正好呢都出现在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我来读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是立国以来直到那时莫曾有过的。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石上的都必得拯救。朋友们，我们要发现今天下午真正有智慧的人对三个方面有所了解，对背后属灵的现状，对末日患难的时期，对将来确保的永活的盼望。基督徒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对这三个方面有所了解。那咱们先看看背后属灵的现状，也就是第十章，主要是第十章探讨但以理异象中所观看的。之前咱们先注意传达异象的是水，所以回到第十章好不好？咱们一起读10章5到6节好不好？10章5到6节。我瞩目观看，看见有一个人，咱们一起读好不好？看见有一个人是难怪但以理他全身无力。其实不少经文不少参考书以为这个天使实际上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在第七章的异象所看到的那个人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启示录一章使徒约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熟悉，没有，在第一章使徒行啊，不是使徒那个启示录，使徒约翰看见复活的耶稣，然后正好他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观看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以为啊，那但以理书第十章肯定是耶稣基督。另外一些人以为不可能是耶稣基督，毕竟你看第十三节，十章第十三节，他这个人被拦阻，然后有另外一个天使米迦勒来帮助这个人，所以以为啊，不可能耶稣不可能被拦阻，不可能需要人来帮助他。因此这些人以为十章所描述的这个让但以理夫妇在地的那个天使实际上是第九章同样的天使，谁呢？也就是加百利 Gabriel。 其实呢具体是谁也许不太重要，我只是说这一点，因为可能你将来在听别的讲道，他们都特别重要啊，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也许，但是不一定，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主要是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世界历史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也就是背后属灵的现状，背后属灵的现状。看看十章第一节，这信息是真的，是关于一场大战争。你看到吗？第一节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这是关于一场大战争。那么一会儿观看十一章的患难，提到 历史也提到已经提到一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的确很可怕。十一章的意象很可怕，但明白十章背后属灵的现状，应该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为什么呢？你看第二十节，十章二十节，这个天使说：“现在我要回去和博士的护卫天使作战。我一离去，希腊的护卫天使就来要来。但你知道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吗？”我必须承认，我很少考虑背后属灵的角度，我很少。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下次你看新闻，下次我们考虑世界所发生的，不管是 IS 还是任何什么事情发生，咱们要记得神正在进行他的旨意，神正在实现他的旨意。那么查过以弗所书的朋友，我相信我们很熟悉这个现实。什么真理呢？我们的政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那么关于天使，圣经讲的不是很多，我也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所知道应该是让我们很受鼓舞。再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今天的关键经文，你看十二章第一节前半部分：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当我们想到世界各地正在被迫害的基督徒，当我们想到在伦敦正在逆境当中的兄弟姐妹们，当我们在想到已经回国的那些海归朋友们，可能正在经历苦难的那些朋友，我们可以深信神护卫的天使正在看顾他的子民。这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很受鼓舞？想到背后属灵的现状，应该让我们刚强起来。末日是一场大战争，但独一真神掌控一切。咱们接着往下考虑第二个方面，咱们再看看今天的关键经文十二章一节中间是说什么呢？必有患难的时期。这几节我们一直看见这些意象起什么解药的作用，是吧？这些意象起解药的作用，使我们的期待变得更现实，使我们可以坚忍到底。真正有智慧的人对末日患难的时期有所了解，真正有智慧的人对末日患难的时期有所了解。那么被掳在巴比伦的人一直很期望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甚至我们看到归回耶路撒冷之后仍会有罪恶，仍会活在被咒诅的世界。那么通过十一章了，丹以理他明白末日患难时期是一段很长的历史。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你看这预言用一句话来总结整个波斯帝国，一句话，从这个屏幕上的，你看这是很多年的历史，用一句话。第二节，第三节总结亚历山大大帝十年的历史。对丹以理来讲，这都是预言，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历史，对不对？不管怎么样，重点不在于所发生的细节，更重要是什么呢？更重要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神把主权交在不同人的手里，然后暂时有什么君王很厉害，但每次最后被毁灭是不可避免的。 暂时这些君王有权利，但是一会儿就没了。正如一到六章，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神在掌控改变时间和季节，废王立王。那么末后时期同样神一直对这样。比如说第二节，波斯帝国，他们很富足，但最后被破裂。第三节你看见了没有，那个希腊帝国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执掌大权，任意而行，但最后怎么样呢？你看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他行起来的时候，就是亚历山大，他行起来的时候，他的国就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给他的后代，国势也不及他强权的时候，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给他后代以外的人。你看，两三句话已经总结了很多年的历史。五到二十节呢，提到六场战争，是埃及与叙利亚的战争。稍微熟悉耶路撒冷的地理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有所了解。所以看一下那个屏幕上的地图。当时经历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你看，北方王、南方王，他们彼此战争。耶路撒冷在哪里？你看到吗？在这儿，他们就在中间。那么末日一直会这样，不同的王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有时候呢，神的子民在交叉中，交叉火力之中。有时候呢，这些政权特意来压迫神的子民，那就是第二十一节，异象的速度慢下来。从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会集中在对神子民一个特别特别恐怖的时期。你看第二十一节，这个卑鄙的人，我喜欢这个词，但是不喜欢卑鄙的含义不好，但是我觉得卑鄙作为一个英国人来讲，听起来怎么卑鄙，这个词怎么可能是卑鄙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含义特别恐怖，是吧？卑鄙，这个卑鄙的人是谁呢？就是第八章所描述的小角，你记得吗？那个小角，安条克四世，安条克四世。十一章更详细的解释他这个人是如何行起来的，更详细的描述他多么的残暴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安条克对神的子民那么的恐怖呢？咱们一起读三十到三十一节，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一起读。因为集体的战船必来攻击他，那么集体的战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集体是夏拉普 Cyprus， 然后这些床实际上是罗马帝国，你在历史你可以看到他们罗马帝国的海军，然后经历那个安条克经历的如此的羞辱。为什么呢？如此的挫败，因为他在对埃及要打战，但是罗马帝国说不行了，他只能回到叙利亚。那么回到叙利亚的顺便，因为他特别愤怒，他就把他的愤怒向神的子民发泄出来。神的子民呢？神的子民有两个不同的回应。第三十二节，再看第三十二节，那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 方程的话白坏他们，但认识神的人民必刚强行事。朋友们，这不单单是一节历史课，别忘了对但以理来讲，十一章都是还没有发生过的预言，很奇妙。不可否认的是，一到三十五节这都是完完全全的符合历史所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应该让我们觉得、啊、太奇妙，那么详细的预言将来的事情。那么从三十六节开始到最后，他所启示的没有那么准确的符合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好像三十六到结尾描述末日还没有发生的最最后的时期。别的经文也强调末日最后一个阶段会变得更恐怖更受不了，所以之前 Betty 给我们读的我们听到的非常受不了，从三十六节开始。之所以这样这么详细的提到安条克四世，好像是因为他设立了一种格局，安条克时期是一种格局。其实新约经文也几次提到地基督者的格局 The Antichrist 的格局。末日时期会有不同的地基督者，然后最后的时刻最厉害的地基督者会显现。回家之后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参考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你可以看到保罗提到那所谓不法的人就是那沉沦之子。要是随便上网你会发现三十六到四十五节当做 crazy Christians 的一个游乐场，有人太喜欢投入很多时间推测每一个细节，具体说到世界已经发生过的某某事情。朋友们，咱们要小心如此的思路，他完全错过这意象的重点。不管细节如何，我们可以知道末日是个患难时期，末日是个患难时期。大家同意不同意明白末日起结种的作用？如果提前都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安条克时期是一种格局，那帮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对现状有了解确实使我们可以坚忍到底。结果呢，咱们基督徒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具体什么时候算最最后的时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如何等候，我们现在如何站立。那不管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如安条克时期当时受迫害的犹太人，我们同样要做决定。什么决定？被引诱了还是刚强行事？被引诱了还是刚强行事？第三十二节，无论受迫害还是被世界的美丽而感到吸引，被引诱了违背神还是刚强行事站立的稳，我们要做决定。弟兄姐妹，我们做不做智慧的人呢？你愿意做智慧的人吗？那么刚强行事的人是谁呢？你看第三十二节后半部分，刚强行事的人是认识神的子民，认识神的人民。朋友们，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参与一个跨教会的针对海归福音事工，那么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一些教会和机构对海归事工有负担，然后最近几年出版了越来越多的一些材料一些培训等等，好是好，但是这几个月 查考但以理书，我再次被提醒，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得到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认识神，了解国内的状况，当然有用，但更重要的是认识神，更重要的是明白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活在末日患难时期。福音之家，我们可以知道面对困难不是因为回国，而是因为我们活在末日，这是正常的。丹尼和他朋友所认识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也许我们不会跟他们丹尼和他的朋友同样享受奇妙的拯救，也许我们会面临的巨大的患难，类似于第三十三节，你看到了吗？第三十三节非常恐怖。也许我们将来在伦敦，也许在老家，也许在别的地方，我们会跟第三十三节类似，倒在刀尖之下，或被火烧，或被强掠等等。弟兄姐妹，这不要使我们被惊讶，毕竟安条克这卑鄙的人是个格局，不要被惊讶，也不要被沮丧，不要被沮丧。按照第三十五节，如此患难会有试炼的作用，通过这些患难神来接近我们的信心。所以福音家，要是三十年以后我们有一个举行团聚的一个活动，我希望你们可以过来，如果当时你已经离开咱们这儿，希望我们可以有团聚。三十年以后，如果当时耶稣还没有再来，然后我们聚集在这里，当时我们是否有没有继续站立呢？毫不怀疑的是，当时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过去三十年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挑战、逆境，甚至患难。感谢主，我们可以知道都是暂时的。之所以这样可以奉心，是因为今天最后一个要点，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第十二章第一节，必有患难的时期，但是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结束之前，咱们稍微思考一下将来永活的盼望，将来永活的盼望。当然我们对将来复活的盼望比较熟悉，我们今天所唱的那些歌是不是让我们很感谢神，珍惜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过来，我们有永活的盼望。但是别忘了，对丹以理来讲，他活在旧约的时代，丹以理一直期望神会通过政治解决方案来让神的子民可以被回复，实现神的旨意。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一到六章，我们看到神确实通过丹以理的形式，让超级大国的君王被谦卑下来，很奇妙。但是通过七到十一章，通过这三个意象、四个意象、三个意象、四个意象，丹以理已经知道回耶路撒冷之后，更会面对各种患难，多么暗淡无光的未来。那到底有哪些动机使人决心一直对神忠诚的坚韧到底呢？咱们接着读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些有智慧的必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那些使许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同星星，直到永永远远。朋友们，这不是政治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政治解决方案，这就是神永活的 救赎计划，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只有两个结局。我们值得等候，对不对？将来迫害神子民的统治者，包括 IS， 包括过去所给信徒迫害的，包括将来甚至对给我们自己迫害的一些带领人，将来有一天他们必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之所以我们现在值得坚持不妥协，之所以我们现在值得拒绝被引诱，就是因为将来我们必得永生，我们必得拯救，我们必发光直到永永远远。将来永活的盼望是不是鼓励我们坚韧到底呢？十二章有几个奥秘的号码，要是感兴趣在 Q&A 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总的来说，患难时期只是暂时的，患难时期只是暂时的。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明白的确实比但以理要多。由于神渐进性的启示，我们已经知道第七章，我们知道人子那位将要实行审判的永不灭亡的王，我们知道人子已经来过一趟，他战胜了死亡，并且通过他的死亡使我们可以被接近，使我们的名字可以记录在那册上，使我们可以设立在圣洁上帝的面前，使我们可以作为有智慧的人。那么从第一章我们看见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很有智慧，很有智慧。从第一章开始，但以理开始强调他们有智慧，你记得没有？如果今天回家之后你们再次重新从头到尾读一读，你会注意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很有智慧。但是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智慧。既然他们对神的掌权很清楚，他们就没有妥协，他们一直很忠诚，认识掌控一切的神使人可以站立得稳。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认识永不改变的神，我们也得到了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那么我们对过去，我们对现在，我们对将来有一定的了解，明白末日是不是世人奸人可以到底。所以结束这次系列讲到有一个明显的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将来我们会不会做智慧的人呢？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如果你们跟我们一起查考但以理书，你记得没有，一到七章我们所看到的独一无二的上帝，他将来要审判。朋友们，释放独一真神不是各有所好的一个决定，只有两个结局，只有两个结局，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我告诉你，坚持拒绝神肯定是一生中最不明智的决定，最没有智慧的决定，是最后悔的一个决定。福音界家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愿不愿意做智慧的人呢？在讲到的开头我提出买房子买不买，大选之前好像你现在买不是特别有智慧，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已经知道大选的结果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什么意向，然后你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然后如果你知道将来不管是保守还是 Labour Party 他们有一个新的政策，有一个新的 tax 贵多了，那现在买更好，是不是？如果你对将来有看见，那基督徒朋友，同样，若我们脱鞋违背神，跟着安条克走，那看起来很有智慧。我们如果现在有迫害者，然后我们还是被引诱了，看起来如果不是跟着他们，没有智慧。但相反，拒绝被引诱，拒绝脱鞋，大胆的行事，看起来是没有智慧，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凭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将来有永活的盼望，那我们是最有智慧的人。朋友们，通过但以理书，我们对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对背后属灵的现状我们有所了解，对末日患难的时期我们有所了解，对将来永活的盼望我们有所了解。那么在今后的日子，咱们做智慧人吧，咱们